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王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我们课程即将要结束了，今天是第23课，两位老师要跟同学谈的是教牧领袖与传承事工的交接。我相信课程进行到今天，同学心里已经对教会培育教牧领袖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有了清楚的了解，同时您的心中应该也已经对大使命的持续和实践因着神的托付有了一定的负担。麦思佳希望您能掌握住领袖传承的原则，为教会的传承工作做好准备。现在让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第一位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同学好，我是黄雅阁。
第二位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黄雅阁老师与陈露佳老师仍然以问答和对谈的方式讨论教牧领袖传承有关事工交接的过程，帮助同学了解事工交接需要注意的因素和接棒者的责任，确保事工的平稳过渡。让我们仔细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王老师，
是的，
在领袖的传承当中确定了合适人选，有下一步就是这个事工的交接。那事工的交接不只是说把职位交给人，其中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那在您的经验当中，您是怎么安排这个交接的过程呢？
是的，我们在过去这两次都讲到事工的交接之前呢是人的筛选，人的筛选之前呢就是要使命的传承，从使命到人，然后有了人以后呢才可以交接。所以呢事工呢交接是不是丢了就跑，所以这个其实最重要的精神就在这边。什么叫交接呢？交接就是前一个领袖到下一个领袖教牧领袖当中呢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是公开的很透明的，能够将事工从一个交到另外一个事工，所以这不是几天事情，总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所以让我就想到有个字，那这字呢就是受膏者。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三种身份是受膏的，那就是先知、
祭司还有君王
和君王。所以先知、祭司、君王呢都由上一辈的先知呢拿了膏油去膏他，所以让当众都可以看到说这位是被拣选的。然后呢膏油也带有象征的意义呢，就是能力，也象征着圣灵与他的同在。那我们在新约时间里面就没有看到有这样先知、祭司、君王用膏油来膏他们，没有这样的。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类似，有这样类似意义的，叫做
按手。
按手，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新约圣经里面蛮多地方都讲到有按手。那按手呢一般来讲它有几方面的这个意义啊，就是医治手是按手的，耶稣基督来医治人手是用按手的。那我们看到在新约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按手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到那被按手的那位身上，看到这能力的传承，圣灵在这新的一代领袖上面有圣灵与他们同在。那所以呢又有很多地方讲到按手，就是讲到说我们有新一代的领袖起来的时候呢，这些众长老就按手在新的领袖身上。那也有他们在将他们差遣出去，要出去之前呢要成为宣教士的时候呢，他们也按手在他们身上。所以按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礼，非常重要。这按手的礼让大家能够一起来承认，也一起来认同，也这是我们使命从一代再传到下一代。所以这个按手礼呢蛮有意思的。那我就想到说在我自己从教牧领袖的传承的这过程当中，我在将近20年前我的前任的主任牧师，那时候其实他很早就开始在计划在思想，我那时候其实还不是很清楚他那个时候的计划。他在教会里面就设立 两位新的长老，我们前两次是有讲了两位新的长老，然后一位助理牧师。助理牧师那个时候是不是全职的啊？只是在教会里面呢义务义工的
义务牧师，
义务牧师是助理牧师，他就案例这三位，而且长老跟牧者呢都是案例的嘛。
对，
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这样的教导，设立长老，案例长老。所以那次呢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呢就是公开的来案例两位长老，加上我呢是义务的助理牧师，让当中很清楚看到了。
嗯，
不多久以后呢他就跟我讲说，雅各啊，我希望说你能够来接续这个教会牧养的事工。他分享说他大概再过半年的时间他会离开，然后他已经接受另外一个教会的护照。他跟我讲的时候呢，原来他开始时候就已经计划了，也有很清楚的就是有半年的时间要来跟我交接。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而且他已经用公开的用按手案例这样的方式呢来在教会当中大家共同的能够认同这一位是我们将来的领袖。当然呢，因为我们是会有制，当我们的主任牧师离开呢，新的这一位要接任的这位教牧领袖呢，是不是能够接这样的职分呢，还是要经过会友大会的
同意的，
同意的。可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呢，很清楚的已经让大家能够知道说，哦，这个是我们将来的两位长老一位牧者是来牧养教会的，所以这个过程相当清楚。所以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又希望我虽然是义务的，我是希望说在五天里面哈，周一到周五当中有一天的时间呢是专门到教会去上班的，不拿薪水的。
哦，
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的工作呢也感谢神呢，我是做工程顾问的，所以收入啦跟时间呢通通是跟自己比较能够
比较能安排时间，
可以安排时间的。所以我就安排的话，当中每个礼拜的礼拜二我就固定在教会里面上班。那在教会上班的时候呢，就很多教会里面的细节的东西呢，其实他也不需要多讲，他就交给我做就是了。
对，你做的过程中就慢慢了解了。
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写每个礼拜的代祷事项啦，我的经费看每个月的出入啦，然后每一个部门主要跟我们教会办公室里面的牧师跟我们的行政主任呢，那几乎是要非常密切的交接
合作，
要怎么样子与他们合作。那有时候当然也很有意思了，教会里面也常常会有时候接到人家打电话来要求要来卖这个东西，要来推销这个东西，也有来要钱的。那个时候他一接到这个电话，他说，我让我的副手啊让他来回答你，他就把电话丢过来，
很多责任交给你开始做了。
哎，对，所以他其实并没有说要教我怎么做，可是呢我就是跟他每一个礼拜都有一天时间都在办公室里面，成天都在那个地方的，我就很清楚说他做什么事情。所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以后，我记得他最后到了第六个月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要回到那新的教会里面去上班了，所以那段时间几乎就都是我在那边了，
责任慢慢的转移，
责任已经慢慢转移了。可是我记得当中有个印象最深刻的呢，是等他已经离开了，就是那个月时间突然有一次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主持过的。在那个之前呢，每个月的这个主日的时候会有一次主日圣餐礼拜的时候他都跟我在一起主持
主礼圣餐，
主礼圣餐，然后我就在那边。可是有一个没有办法预料的是什么，突然有个老人家回天家了，
过世了，
安
息礼拜，
安息礼拜我从来没有主持过，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预料。可是这我真的还没交接过哈，在安息礼拜怎么样主持啊，那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相当特殊经验，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就是接的那一个月，就是两个礼拜以后，就正好就有一次了。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预料好的，
对，不是所有事情都会预料好。可是这样子过程可以让我们也可以学习说，能够很有意的开始已经设计好这样交接的过程当中，
有意有序的，
有意有序的这样交接的话，那新的教牧领袖就不会措手不及。
对，如果他只是给你五天时间的话，你就会很多不明了，
对，那
造成事工的混乱，到最后对整个事工的发展也会有影响。
对，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弟兄姐妹呢或者同工呢有时候也不太了解，说哎，你这个人怎么接了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
对，
因为有很多事情真的没有做过嘛，就很感谢神。比如那次追思礼拜虽然是从来没有做过，可是摸索然后去请教一下呢，最后家属呢都还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很温馨，因为我还陪着家属到葬仪社里面去跟他讨价还价，我说这服务到家的牧者。所以这是一个过程。那另外一个过程呢，我也可以讲说，在我自己培养我的副牧师，我自己副牧师呢其实是差不多他还没有来以前的八九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在神学院里面物色，然后找到，然后跟他交谈， 然后将近有6个月时间彼此的了解，然后也邀请他来到我们教会当中。那我们当中最开心的一点才发现他快要结婚了，他的未婚妻以前是我们教会小时候呢是从我们教会的中文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原来他未婚妻父母亲呢原来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很认识的，还是好朋友啊，我们就非常开心啊，
对教会很熟悉，
对教会很熟悉。所以那谈到他来教会以后呢，我们差不多有2-3年的时间呢，我就可以每个礼拜会跟他有一次一起祷告，然后彼此交通，然后陪伴着他，也是扶着他的手。开始的时候我来教给他，开始讲道的时候，虽然他是英语牧师，以前我是英语讲道，我也是每个礼拜都是我自己讲的。我开始呢还不是说啊你来了太开心了，4个礼拜通通丢给你吧，我开始给他1个月1次，
从少开始做起，
从少开始1个月1次。然后开始的那时候呢，他的讲章我还是帮他看过，然后他讲的时候我在底下一定非常仔细的听，听完了以后然后再
给他反馈意见，
第二天还会给他反馈的意见。所以这样的扶着他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然后慢慢慢慢增加到1个月2次。因为我是主任牧师呢，所以我在英语堂与中文堂呢我是两边我都讲，所以呢英语堂即使他是接手了英语牧师的话，我1个月我还讲2次道。那这样子的话就保持主任牧师与英语堂的这个弟兄脚面还是保持非常密切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讲道的时候是生命传递生命，这个也是在那段时间里面。接下来呢比如说要怎么样子来主礼圣餐，这一次礼拜婴儿奉献礼洗礼，每一件每一件我都是让他积极的参与，而且没有任何一样是就丢给他不管的，都是开始呢是让他做一点，然后再下来呢是看着他怎么样做，最后呢说哦，这次呢我就在旁边观察，然后就全部你做。所以用这样子方式来慢慢一点点交接，那差不多3-4年的以后的时间呢，看哎相当成熟的一个程度了以后呢，那我就在教会里面有公开的案例，所以公开的按手礼也是非常透明的，用这样子方式来交接。所以这是我自己从交接来到我自己交接到另外新一代的年轻的领袖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所以这个交接过程需要交棒的人付出很多的努力，从少到多，从不会到会，教导带领那个接棒的领袖慢慢的学习。
是的，所以我就特别想到啊，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啊，虽然我们没有看那上下文，不太能够看得出来究竟他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可是是有这样的提醒，是在提摩太前书5:22，他说给人行按手治理不可急促哦，所以说是要有一段时间的，不要这样子事情来了就交给你说交接吗，交接这个3-4天以后把东西就交给他好了，现在不是我责任了，让你自己去吧。我觉得这是在作为一个教牧领袖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教牧领袖要很负责任的话，是要能够将交接的过程，事工的交接要能够一步一步的教会，然后扶持走一段时间，然后再慢慢的放手，即使放手了以后呢还是不断的扶持他，让新一代的领袖能够突出，让众人能够认同这个新一代领袖，然后在后面也是随时他需要什么样子帮助能够在后面做像是关怀或者是辅导的，在幕后里面来这样帮助新一代的领袖。
那除了交接，交接只是说新旧领袖之间这个事工的转交，那其实当交接完成以后啊，就是这个新的领袖跟教会的其他同工整个还有一个很长的一段磨合的过程，才能够慢慢的说带领教会的服事。
对，
那您觉得说在这磨合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交接我们在前2次有讲到是使命的传承很重要，然后有影响力的传承很重要，还有一个呢是服侍团队的传承。所以这团队的交接呢其实比一个人跟一个人当中交接呢牵涉的更广了。所以交接不单单交接一个人，还交接一个团队的新的领袖来，这个新的领袖怎么样与各个团队里面的成员能够一起来服侍哈，这个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功夫。那这个呢我就想到我自己来，从我的前任李兴商老师呢接手以后，到我真正来接手决定来继承这样子的责任，然后一直到接手，然后李兴商老师他退休的当中差不多是2年的时间，
蛮长的时间，
相当长啊，差不多2年的时间。所以在这2年时间里面，即使原来并没有预先的计划好怎么样子，可是在我们当中的确是做了相当特意的如何来 交接，然后怎么样来继承这样的事工呢？比如说在这两年时间里面，虽然我在美国的南部牧会，然后这个事工呢在加州这个地方，所以其实相隔还蛮远的，可是我就固定的每隔一阵子时间我就会来到我们总部来录制节目。在那两年时间了以后就更积极的参与服侍，那甚至我们每一次我们这个事工要到各个地方，到各个教会分享，所以到不同的州里面。有一次呢，就是这个整个团队来到我所居住的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其实相当大了，来了以后我们会办感恩的餐会，然后与各个教会里面连接，所以到各个地区，到各个不同的城市里面呢，我就很特意说，好，李老师你来，然后带领你团队过来，这次呢我就是完全由我来接待。所以从他们下了飞机，我就有一部大的车子带了整团队到三个城市不同的地方拜访，然后办理参会，然后陪着李老师到各个教会里面去探访教会的牧者，跟他们分享事工。甚至呢，接下去还有一次是回到李兴沙老师他的老家，在菲律宾，然后菲律宾里面也有相当多的弟兄姐妹呢，菲律宾的这些牧者呢也是非常支持我的事工的，他也带着我一个一个去探访这些牧者，这些弟兄姐妹。其实这些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我还没接任之前的，而且我完全是义工，不单单是义工呢，我还是支持者。所以说这个呢，其实在交接的过程当中也是怎么样子，在接任的人要非常特意的要去主动的去接，一个是主动的交，另外一个呢是主动的接，
提前磨合，应该是
提前。所以这样子才能够让整个团队啊彼此能够有很好的互动。
对，
所以也就是我来接的时候呢，我跟我这个团队，我这个施工团队，我每一位同工我其实就已经蛮熟了，非常的熟悉，然后平常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大概也都知道了。那我也讲了说，我们李兴沙老师跟我呢，等到我来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急得有事情，各位要回老家，他的姐姐那个时候得了重病，这是话外之言了。我很感谢神，后来神真的神迹的医治，所以他必须要离开，所以我们只有四天的时间，真的只有四天的时间。所以最重要，他只把一些钥匙交给我，哪个钥匙开哪个柜子，哪些重要文件，他跟我讲一遍。好了，我要走了，因为他姐姐重病嘛，
不得已。
可是呢，很感谢神，也就在那个之前呢，我有两年的时间。
嗯，
所以我不单单是一个人跟一个人之间的交接，还是跟每一个团队里面的每一个成员之间的交接。所以这个也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呢，我在这个施工里面能够还运作的相当的顺，因为之前呢已经有两年的时间呢是特意的去接，不单单要特意的交，还要特意的接。
所以传教的过程，不管是这个交棒的还是接棒，都需要很主动去积极的去保证整个施工平稳的交接。那其实我们常常看到说，当一个新的你就承担那个职分以后，它很容易发生事情，就是对现有的这些施工啦，会有些反思和调整，有的时候会看这个也不顺眼，那个也不顺眼。那您觉得他怎么看待这些现有的施工，这样的避免很多的冲突？
对，其实我们看到在很多西方的教会有很大的问题，当中一个问题是新的领袖一来的话，他要求原来的那整个团队要通通换掉，然后他自己要带他自己的新的团队来。因为公司里面是这样做的，
我在公司才能碰到这样的。
对，在外面公司的这个最高一层的主管，新的领袖来的时候，他当中有个条件，就是你要让我有这样子的权利，可以
撤换他们，
撤换所有最高一层的领袖。那这个是在世界上，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我是很不认同。我说，既然在我们教会里面，教牧领袖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成为仆人的领袖，
是。
我们是以服侍人，不是管辖，而是我们来照管羊群的。你既然是照管羊群，你不是来管辖了，你为什么一来的话，第一个把这个羊群当中的他们里面之间这些同工的这个带头羊，你就开始通通要把它撤换，这怎么也讲不过去呢？
对，那些弟兄姐妹也是神放在那边带领教会的。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学习的过程。也就是新来的这个教牧领袖呢，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跟原来这个团队呢，是他的责任要来学习怎么样子
和他们一起服侍，
与他们一起服侍。
对，
所以不是说现在我来了，我有新的做法，你们通通跟着我，你要照我这样的方法做。如果你不照我这样的方法做的话，就请你们全部辞职，这是很不正确的态度。
世界的做法，
对，这是世界做法，很不正确的这种态度。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让我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彼此互勉，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基督怎么样子来抱羊，羊不能在后面赶的，羊是要抱的。 你抱羊，抱多羊以后呢，羊呢你在前面走的时候，你叫出一出声音呢，羊就会听你话。我们就看到牧羊人呢，他不是需要拿根棍子在后面拼命赶，他叫前面他出声音，一边呼唤一边呼唤，羊就可以跟着他。要让这羊要能够跟着他的话，他一定要有这抱羊的功夫嘛。所以其实我们说，在一个事工当中非常重要，在一个教会，在一个事工当中非常重要，新的一代教牧领袖来接手了以后呢，有几个不能变的，不能变的核心价值不可以变的，
是这不能变，
我们的使命不可以变的。意向呢，随着环境的变动，然后周围的人呢，意向是有时候可以要慢慢调整的。
对，
然后策略呢
可以更新，
策略一定要更新，不单可以更新，而且是一定要能够不断的经常去重新的审视了以后要重新的更新。所以比如说萧规曹随可以随一段时间，不能太长的时间。如果萧规曹随跟原来一点都不改变的话，那也可能这个新的领袖不太有意向，
眼光
不太有远见。对啊，所以这是两个一定要很平衡的哈。
嗯，
第一个呢是新的领袖他的责任要与现有的团队能够彼此的同工同心，然后这个如何去磨合是新的领袖他的责任。
嗯，
第二呢，他一定要保持这个教会或者这个事工呢原来有的核心的价值，他的使命这不可以改变，可是呢他要有能够新的意向。
对，很多时候神带领新的领袖就是因为有新的
新的意向。对，所以因为新的领袖来了以后，如果不能把原来的事工原来教会带到更高一个层面的话，这个新的领袖也没有尽到责任。
是，
所以这是两方面。第一个呢，一来说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换掉，这不合神的心意，然后或者呢来了以后呢没有把这个事工呢带到一个新的层面，能够看得更远更看得更广，这也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这是两方面。所以我说核心价值不变，使命不变，但是随着意向随着环境能够及时的调整，然后呢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策略。
到现在为止，当我们讲教牧领袖传承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还是从这个教棒子的角度来看。那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那些新的领袖当他要去接一个新的事工的时候，他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态度？
很重要的，因为我是自己教也教过，接
也接
过，所以这两个呢是都要有特意的教，也要能够特意的接。尤其从接的新一代的领袖当中呢，我说这几项是我自己所体会到的。第一个，自己是不是可教的，我说这个人呢要随时能够愿意被教，这个人才可以成长。
是，
其实一个新的领袖来到一个新的教会也好，一个新的事工也好，这个教会或者新的事工其实当中有相当长的历史，它的背景，然后为什么这个教会以前可以有神使用或者是相当有成果呢，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对，这个很重要。
所以新的领袖来的时候呢，他自己一定要能够愿意被教，
要谦卑，
要谦卑，
愿意被教
呢，是被教，教什么，是这个事工里面现在有的状况，现在有的过去的历史，他的背景，然后他为什么成功，或者他过去有些东西不是很成功，为什么不成功，这个他要知道。所以这个是愿意被教，就叫可教的程度。第二个呢，他一定要保持不断要好学的性格。好学呢，不单单学现有的，还要学什么？
更新的。
更新的，对。所以一个新的领袖呢，他愿意被教，被教了以后呢，然后呢他还要能够去思想，能够看到在现有的状况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更新的意向，是不是有更新的环境的变化，让我能够有更新的机会。
这更好的办法。
对，所以这就要常常的去学习。我在接了教会之后，差不多第四年到第五年的时间呢，我就还相当特意的做了一个教会周围的人口移动的调查，看看在这个地区里面，在那个过去那十年的时间里面，有哪些人移进来，哪些人移出去，在哪方面的工作有增加。然后我真的来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用这样的一个调查呢，然后制定在未来五年到十年以后的方向。所以呢，这真的是要花一些时间来学习的。所以一个新的教牧领袖，新的领袖上来了以后呢， 我们当然要对神的话要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才能够有很好的供应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供应给耶稣基督的羊群。那可是呢，非常重要呢，就是要不断的能够开拓自己的视野。他愿意学了以后呢，他要能够开拓自己的视野，知道说现在我们教会现今外面的世界不断在变动，我们是不是不变应万变，还是万变应万变？其实两个都不对，不变应万变不久就会被淘汰掉了，万变应万变你叫不知所从。所以呢，当中一定要有个平衡，
该变的变，不该变的不变，
对，该变的要变，不该变的不变。什么不变？我一再强调，核心价值不变，使命不变，可是策略要常常能够更新，要会改变。然后开拓了视野，然后我就要知道说，我们所看到的不单单是我们自己一个教会而已，因为这个教会在圣经里面教导有普世的教会跟地方的教会，我们地方的教会只是耶稣基督的普世教会当中的
一部分
而已，所以一定要有国度的眼界，看到神在整个他的国度当中给我们的目标，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所以看到我们这个小本地教会在大使命传承底下，我们要承受我们特定的我们的大使命当中的什么样子的小使命。我们要有国度的眼界，然后呢要不断的更新了，我们要能够日新又新，看到有外面新的发展，知道有新的资料，让不断能够更新我们的策略。然后呢，天天变也不是很好，可是呢完全不变那更不好，天天变不知所从，你今天变了以后，然后你的策略变了以后还没有产出任何成果来说啊，过了一年的话那我马上再换另外一个策略，这个也不好。所以呢，一个策略呢要去实行的时候，至少要给他两三年的时间，然后看看他的成果怎么样子。然后呢，精益求精，我们中国人常常做事情叫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让我能够不断的将我们的新的策略思想怎么样子能够做得越来越好。精益求精，今天做的明天要比今天要做得更好。所以这个呢是这一个过程呢，就是可教程度、好学性格、开拓视野、国度眼界、日新又新、精益求精。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熬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在今天第23课教导我们教牧领袖与传承事工的交接。谢谢黄雅阁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雅阁。
谢谢陈露佳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陈露佳。
在明天的节目里，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将为我们教导最后一课，第24课，教牧领袖与传承总结，活出使命，传承使命。希望同学记得按时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在这里结束了，我是麦思佳，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经风暴